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34集。这次他的脸红得又急又热，我能感觉到斯蒂夫正在冲着这情景摇头，并且很确定这意味着他是对的，罗里绝对是清白的。我并不确定，脸红可能是因为丢脸的记忆，也可能是说谎的表现。
哈，真是奇怪，你觉得发生了什么呢？
罗里低下了头。
那时我只是觉得艾斯林没听到，我知道门铃是好用的，我能听见他发出的声音传到屋子里，但我想那时他可能在卫生间，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去了后院。
所以你做了什么？
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敲了敲门，接着我又按了门铃，他还是没有回应，所以过了一会儿我又给他发了短信。我想是不是我把地址搞错了，我等了很长时间，但他什么也没有回我。
哦哦哦，
布雷斯林说，皱了皱眉，
那一定很伤人。
我想他也许是没有听到短信提示。
罗里在布雷斯林的表情中捕捉到了同情和取笑，他头往后一靠，
有可能是这样的，他可能是在做饭或者干别的，把手机放在其他房间，短信提示音可能很小。
我也经常听不到。
我表示赞同。
真是麻烦，所以你又给他发短信了？
我给他打了电话，房子只有这一栋一层，所以我想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听到电话铃声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电话他也没接。
罗里抬头看了看，布雷斯林正尴尬地笑着，皱着眉头。
我又打了一个，并且把耳朵贴在门上，看能否听到电话铃响。我甚至有点怀疑他到底在没在里面，或者是不是……但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
我们也会去查验的。
你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我不确定。我想也许……
罗里的声音几乎完全消失。
大点声，声音也得录到录像里去。
罗里努力提高了音量，但他还是不敢看我们。
哦，好吧，艾斯林曾临时取消过我们的一次约会，就在几周以前。他从来不说原因，只是说自己有事，所以这就让我们其他的约会变得相当复杂。我提出某一天，他会说不行，或者开始说行，后来又说不行。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接我的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玩什么心理游戏。这真的不像是艾斯林所做的事情，但我显然还不大了解他，或者他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好告诉我的事情，比如有患痴呆症或者酗酒的父母，需要随叫随到，随时照顾。
没有提到劈腿，不过他可能会想到这一点，也许他只是不想让布雷斯林嘲笑他。不过这个遗漏很有意思。
所以我想这次也许是类似的情况，无论是哪一种。
所以你就拿着你那束可爱的鸢尾花站在那里。
布雷斯林说，努力忍住脸上得意的笑。
一切本来都准备好了。
罗里的脑袋埋得更深了。我友好而同情地说，
你担心吗？艾斯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？
罗里满心感激地转向我。
是的，我有些担心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一进来的时候我就问是不是和他有关。我担心他可能在家里晕倒了，或者洗澡的时候滑倒了，再或者病得太厉害接不了电话。我是说，说不定他没准备好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个，他有某种疾病，癫痫之类的。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。我不能打急救电话， 告诉他们有个女人不给一个她刚认识几周的男人开门。他们会当面笑话我，告诉我听起来我需要找个新女友。虽然我知道听上去这种情况最有可能，但我忍不住去想象所有的可能性。我经常这么做，即便没有什么事。哦，艾斯林还好吧？
他已经出了舒适区，成了一个犹豫不决的傻瓜，或者他只是希望我们这样看待他。我说，
所以你做了什么呢？
窗帘之间有一道缝隙，我可以看到里面亮着灯，所以我努力想通过缝隙往里面看。我有点担心邻居会看到我，把警察找来。但是我有艾斯林邀请我来的信息，而且我想让警察来也不是什么坏主意，因为他们至少可以来看看，确保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
这家伙点个三明治都会纠结涂蛋黄酱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。
你看到了什么？
罗里摇了摇头。
什么都没有，那个缝隙太小了，而且从那个角度我只能瞥见沙发还有台灯，台灯是亮着的。我不想在那里待太久，所以只是看了一眼。
你看到什么动的东西了吗？阴影？有什么能证明有人在家的迹象吗？
不，没有。有阴影在摇晃，但不像是有人在周围走动，更像是壁炉里的火光。
确实会有火光，我记下笔记，稍后去核查透过窗帘能否看到摇晃的阴影。如果罗里是我们要找的人，他在自我控制方面确实够出色，很多人都会忍不住给我们一个诱导，让我们顺着某个神秘的闯入者的线索去追查。
所以你做了什么？
我又给他发了条信息，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日期上搞差了，或者……
哼！
布雷斯林哼了一声，罗里有些畏缩。
哦，我是说万一，我知道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我被甩了。我已经说过，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但要是真有什么误会，我还怒气冲冲地删掉了他的电话号码，这样我们两个可能都会错过一段精彩的恋情。我不想冒这个险，所以做个白痴也没什么。
看起来你达成了心愿，他不给你开门你就应该走开，如果他想修复关系就让他自己去折腾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。
我不能做那样的事。
不能？你觉得那样的事情怎么了？
他是个正经人，布雷斯林，这是件好事。罗里，结果他还是没回你的短信，你是怎么做的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